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谨守圣经教导，持定救恩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这一次为你预备的课程。耶稣基督降世带给我们救恩，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这也是神对人一个极大的恩典和呼召。那么在救恩论课程里呢，我们谈到了呼召的问题。在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福音的一般性呼召，我们也谈了福音性的有效性的呼召。一般性的呼召呢，是指到神对人发出这个救恩的邀请，所以这个呼召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的，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对这个呼召来决定自己是不是要回应这个呼召。但是一旦人回应了呼召以后呢，这个呼召在人的心里借着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称之为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上次我们谈过呢，这个有效的呼召是一种内在的，是一个特定的，而且是恒常有效的。那么当然这个有效的呼召是透过福音的呼召临到众人，同时呢也是圣灵在人心里动了善功，圣灵在人里面工作，以至于让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当人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们领受了一个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呼召，好，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的。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要接着谈有效呼召的一个特性。有效呼召的特性，好，我们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我们低头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知道这一切是你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蒙受上帝的选召，主啊，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实在是你在创世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拣选我们。主啊，我们要再一次为着这样的恩典来感谢你。谢谢主，也祝福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这堂课呢，我们要谈的是这个有效呼召的特性。有效呼召的特性，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呼召是来自神。那么父神他以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柄，他不单单是创造救赎主，他更是呼召我们的主。他是以一个至高的身份，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那么做成了这个有效的呼召。但是呢，这个有效的呼召包含了一些特性，那么这和有效呼召的这个事实啊，那么和等同于这个呼召的不变。这个特性是与有效的呼召事实和等同于这个呼召是不会改变的。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呼召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呼召是不会改变，不会后悔的。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11章29节啊，我相信这节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节经文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么这里就谈到神的恩赐，神的呼召或者说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有的版本的圣经翻译呢，新译本的圣经翻译的更传神，他说神的恩赐和选召呢是不会撤回的，也就是说这个呼召呢是有效的，既然是有效，神就不会撤回。 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打了一个合约，我们后悔了，我们就把这个约给毁掉了。保罗在这里说，神的恩赐和选召什么，是不会后悔，是不会被撤回的。那换句话说，呼召呢，有一个前提是按着神的旨意。所以呢，有效的呼召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保守人呢，可以经历这个坚忍。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谈到信徒在信仰上那种持守，那种恒忍啊，这也是一个在救恩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有效的呼召呢，它可以保守人来经历这个坚忍恒忍的信仰。因为呢，呼召设立啊，呼召的设立是基于神的一个目的和恩典的保障上面。呼召是神呼召我们出来的一个目的啊，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还有呼召呢是基于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呢，在这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是蒙召的，你也是蒙召的。所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就不应该有这种比较，不应该有这种夸口的现象。那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面对哥林多教会这种纷争的时候呢，他还是说，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住在哥林多这些蒙召做圣徒的。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我来读这一段经文，这边就讲到这个蒙召有效的呼召啊，是基于神的一个目的还有恩典的保障上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在说，虽然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纷争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吵架的问题、淫乱的问题等等，但是保罗还是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呢来看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你注意留心这一段经文，保罗反反复复谈到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地位，就是蒙召。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性的呼召，而是指到那些已经对神这个一般性的呼召有回应，在人心中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有效的呼召。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所以保罗说啊，他是谁呢？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说他是蒙召做使徒，但是他写信给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看待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也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你注意，不只是在哥林多的教会，他进一步的讲啊，他说在所有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所有在各处可以指到普世所有的教会，我们都是蒙召的。所以呼召呢，是出于神的恩典，呼召是一个崇高圣洁的一个属天的呼召。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呢，我鼓励你把圣经预备好。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哈，这里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说什么呢？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呼召不是只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一个崇高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呼召。那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他是怎么样看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那保罗在这里就谈到了这个呼召是在万古以先，是出于神的恩典，在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了。那么另外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啊，第一节的经文也是同样提到这个呼召，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换句话说，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呢，呼召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呼召，是一个上面的呼召。而这个生命，弟兄姐妹，就带来这个呼召啊，就带来人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呢，当然就产生一个分别为圣的性情。所以呼召，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是什么？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呼召和基督徒成圣啊，这个是分不开的。呼召呢，一定会带给人愿意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被召的人是什么？被召的人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刚才我们读的啊，哥林多教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对他们的认定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被召的人，弟兄姐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啊，保罗特别提到了基督徒的生活行事为人呢、啊，要和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召，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有效的呼召，而这个呼召会带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改变。那弟兄姐妹，我们被召是成为属神的产业。那另外呢，我们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有效的呼召啊，不能够在基督以外，不能够在基督以外。换句话说，这个有效的呼召呢，是在整个救恩的过程中，神在救赎实施的计划中。你注意，神不是和他的子民是分开的。那你注意啊，这一点我稍微解释一下，不是神好像就是一个呼召以后神就离开了，不，神不是与他的子民分开的。你注意，他是创立救赎的一个实施者，神不只是创造者，神更是一位救赎者，而他自己就是那个成全救赎者的本身。所以神呼召的计划，弟兄姐妹，和神施行恩典的目的都是和基督有关。我再说一次哈，这个选召里面，这个呼召的计划，还有神施恩典的这些目的呢，其实都是和耶稣基督有关联的。那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神这样一个呼召，神这样一个呼召。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来感谢神哈。那么有效的呼召呢，其实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它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恩召啊，一个恩召。马丁路德曾经说啊，这个呼召是什么？是出自神。刚才我们说，神的话语就是他的作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解释这个呼召这个计划跟神本身是不能分开的。就是当神啊，呼召一个罪人来归向他的时候呢，他也同时发出一个无限的全能，不单单发出他的声音，伸出他的双臂，而且借着先知的呼吁，借着圣经的记载，借着福音的信息，借着传福音的使者，不断地把这样一个呼召呢来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啊，要叫你们知道啊，这个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何等浩大。好，那么有效的呼召呢，包含了几方面的特点，几方面的特点。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接着来谈这个有效呼召啊，几方面的特点。
救恩的神学，重生的真理，归正的教义，成圣的功夫， 信徒的坚忍。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你回到救恩论的课程，我们还是在谈呼召。所以在这里呢，林成有一点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明白这个救恩的呼召，无论是一般性的呼召或者是有效的呼召，我相信今天在这里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同学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把握，就是我们自己一定是已经蒙召蒙主的选召的人。被召的多，选上的少。的确，这个有效的呼召是借着圣灵在你我生命中的一个改变。但是当我们领受这个呼召，认识这个呼召的同时啊，求主给我们也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想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这个福分，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蒙召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呢好像我们比别人啊更明白罪恶，更认识罪恶，所以相对无形当中呢，在我们观念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怎么说呢，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啊，他们不太喜欢和这些世界上的人来往，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些人是罪人啊，这些人总是啊，这个言语行为总是那么粗俗无礼啊，所以在心中呢，就会产生一种排斥感。如果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谨慎，很多时候我们会落入了像耶稣那个时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见不得耶稣和罪人和这些税吏妓女娼妓一起吃饭。相反的，因为我们蒙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呼召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更应该谦卑的在神面前，一方面为着所蒙的恩来向神感恩，为着所蒙的呼召我们向神感谢，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求主也给我们一颗火热的心，让我们愿意做出一样的回应，就是我们成为那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能够把这个一般性的呼召，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大好的信息呢，和别人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领受这个恩召的同时呢，我们有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好像诗人在诗篇那里所说的，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恩惠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天天称扬他的名。所以林成在这儿呢，也和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我们一起的勉励，一起的劝勉哈。好，那么我们接着谈这个有效的呼召啊，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呢，有效的呼召我们一定要解释这个救恩的事实，也就是说这个呼召里面包含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救恩的事实，他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罪奴仆的人。而救恩的事实乃是耶稣基督只有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够背负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救恩的事实的时候呢，这个解释啊要包含几个重点。第一，就是罪的认识。罪带来一个结果，罪让人与神隔绝。罪的认识和罪的结果。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耶稣的平安，把耶稣的这个永生和别人分享。但是我们很少呢，很大胆的敢把这个罪啊向别人来说明，要人在神面前认罪。我们觉得这个讲人有罪呢，总是得罪人不讨好的事。但是你留意这个解释救恩的事实里面呢，我们一定不可以错过的，就是让人真正认识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罪的人。就好像一个病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病，他当然不会觉得有看医生的需要，是不是？所以当人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会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解释救恩事实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解释的重点就是让人认识罪，罪的可怕，罪的结果。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得很清楚，罪有一个工价的，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代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一定带来一个结果。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相对的，保罗说什么呢？唯有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永生呢，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其实单单这一节经文呢，保罗就阐释了这个救恩的一个事实，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这个恩赐也可以翻译作礼物，或者说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呼召的礼物，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个永生是在哪里呢？这个永生不是只是信了耶稣上天堂而已，这个永生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救恩的事实啊，包含了对罪的认识、罪的结果，还有赎罪的福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更是一个赎罪的福音。那么同时不单单解释这个救恩的信息啊，有效的呼召一定要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邀请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我们过去谈过这个一般性的呼召是对所有的人，但是有效性的呼召呢，永远都需要人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人需要有正确的回应。那在这一点上呢，当然亚米念和加尔文各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亚米念总认为呢，除非人有回应，要不然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加尔文他比较强调的是上帝的一个主权，人需要被上帝先重生，这个生命被改变，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人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当然无论你赞同哪一个观点呢，我个人的认为，总是认为在任何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人有人的责任啊，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呢、全部都归给神，我们以为我们不必负任何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是不是很多的这些事情呢，造成的一些结果呢，常常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一个学生他不肯好好读书，那么当然他不可能有好成绩。那你不能说啊，这个因为啊他祷告，只要靠祷告不读书，那么考试就能够考100分，我想没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解释救恩信息的同时呢，有效的呼召一定是要求人，需要人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约翰呢，在解释真正的信仰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接待的一个重要。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呢，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背一次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一方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有效的呼召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但是约翰说得很清楚，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呢是一个动作，接待是一个行动，这个接待不只是一次性的，是随时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来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啊，什么叫信耶稣呢？就是把人带到教会就叫信耶稣。很多时候连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什么叫信耶稣，可能我们自己都讲不清楚，是不是？那这节经文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什么叫信耶稣呢？信耶稣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信耶稣也不是一种好像灵魂的依靠，信耶稣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接待。好像今天凌晨要到你家去做客，那么你认识我，那你就必须做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一个回应，就是你要把家门打开，让我有机会能够进到你家里，可能我们喝喝茶，一起吃顿饭，慢慢我们彼此的更加认识。同样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跟主的关系必须透过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就是接待。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有效的呼召的时候呢，你看圣经特别强调这个行动、回应、 接待。还有呢，当我们在解释这个有效呼召的时候，我们除了谈到罪，谈到基督的救赎以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说明赦免和永生的应许。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地说明究竟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一个作为，他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工作，他的应许，还有他得赦免，还有永生，这是我们需要确定的。刚才我说罗马书保罗在那里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过去我们也谈到，这个也是谈到在旧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罗马书第五章，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救恩带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信息。那么同样，约翰呢，在约翰书信里他也特别强调这个真理。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十一节，这边就谈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谈到救恩的确信，或者说谈到有效呼召的一个特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明这个永生的应许，得赦免，得永生。所以呢，一旦得救，我们一定就有救恩的确据和把握。今天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话题，当然这个我们需要用一点时间来讨论，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在用字遣词上呢，如果我们稍稍做一点调整，我们说一旦得救一定能够有救恩的确据和把握，因为这是神有效的呼召。还有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好，我们看这一节的经文，十章十四节的经文，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有效的呼召呢，是赐予这些蒙拣选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那有效的呼召呢，能够正确无误的并且有效的让这些领受的人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那这是神特别的工作，这是神在他选民身上一个奇妙的作为。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呼召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儿。我再说，我们要为着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领受的这个有效的呼召来感谢神。下一堂课呢，我们要继续谈的是普遍的恩典，还有有效的恩典，也欢迎你继续收听，再会。我知道